好，你们上次十五章都讲完了，对不对？都讲完了。好，那我们今天就从十六章开始。十六章我们先来念一部分的经文，从第一节念到二十一节。那我想我们比较分开两半念好了，这样大家比较不会念那么辛苦。
十六章啊。
对，十六章出埃及记十六章啊。我右手边这边请念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那左手边这边你们就十三节到二十一节，好不好？我们这边先来念，来一起请。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琳和西乃中间逊的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到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摩西、亚伦对以色列众人说：“到了晚上，你们要知道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摩西又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摩西对亚伦说：“你告诉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就进耶和华面前，因为他已经听见了你们的怨言了。”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他们向旷野观看，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到了晚上，有人鹌鹑飞来，上升之后，不料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云。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人说：“
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
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各个人的分量，为帐篷里的人按各人收拾起来，各拿一两面。”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多少收的。其次用预备来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摩西对他们说：“多的和许少的留到早晨。”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各自留了等等，又将整天吃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怒。
到二十一节。
他们每日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完。
好，到这里，到二十一就好了。好，我们先看到二十一。好，这里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上一次你们看到以琳的这个地方怎么样？好不好？以琳是什么样的地方呢？有十二股水泉，对，还有什么？棕树，有泉，还有棕树，这个地方就是沙漠的绿洲，对不对？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可是神没有让他们留在那里啊、哦，所以我们知道说以琳是个很好的地方。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书房取名叫以琳书房？
有
哈、哦，就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你可以在那个书房里面好好享受。沙漠你的绿洲，可以在那边休息，可以在那边享受。所以以色列他们离开了以琳，就来到这个地方叫逊的旷野。逊呢，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逊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泥沟、荆棘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逊这个地方跟以琳这个地方一比起来就是天差地，一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这个叫什么，是不毛之地，对不对？所以环境好的时候这些百姓都没问题，很享受，环境一不好的时候问题就来了。那么在这边呢，以色列人到了这个逊的旷野的时候又怎么样，又发怨言了。到底他们在这边碰到什么问题呢？他们在发什么怨言？碰到吃的问题了。这个民以食为天嘛，大事啊，当然是没吃的一定会发怨言，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走了多久走到这个地方呢？在这里第一节告诉我们，提供了告诉我们说，他们从出埃及到现在已经走了多久了？一个半月。有说两个月，有说一个半月的，还没有别的答案。
一个半月。
一个半月是怎么算的？正月十一到二月十五。如果从正月初一到二月十五是一个半月，可是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出埃及的？逾越节是哪一天啊？
一个月，
对不对？对，所以这个地方我以前一看也是跟你们一样，而要么就是两个月又十五天，要么就是一个半月。然后因为自己在看这个的时候，就仔细就说他写的第二个月十五日，可能也是中文表达的方式了。不过我们知道说，很明显他们出了埃及已经一个月了。那么一个月他们带出来的粮食一定是差不多了啊，所以他们一定会紧张。所以碰到这样的问题呢，他们就开始紧张。我记得我妈妈小时候常常讲她的故事给我听啊，就是说他们那个时候在打仗的时候，到了最后几年的时候，她是家里的长女，所以对家里没有吃的东西哦很紧张。我不晓得舅妈哦，你们可能还记忆犹新哦，抗战的时候，在打仗的时候，哇，每次快到那时候东西都配齐嘛，所以越到了月底她就越紧张，每天她到米缸看一看，越看那个米就越少，越少就越紧张。所以我想说，以色列人他们在这种情况之下那种紧张的程度，的确我们就可以理解啊，一天比一天忧愁，不知道到时候东西从哪里来。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今天就是面临这样的光景啊，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他们经过了一个长时间的挣扎，有些人可能就开始有点担心了啊，就开始会谈，哎呀怎么办。然后有些人说，哎，没关系，看，就越看越没有。好了，所以呢这个会蔓延的，最后他们就决定说，我们来开个大会来决定一下这个事情怎么办。所以他们怎么样，我们刚刚在看那个经文的时候，第二节他说以色列全会众，所以他们到了最后这个不好的是会一直影响到全部的人，然后他们就觉得说，与其在这边饿死呢，不如我们回去埃及啊，所以他们就全体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决议。他们讲什么是？他们跟摩西讲说，第三章他们讲什么？那时我们坐在肉锅的旁边吃得饱足。哎，真的吗？以色列住在埃及真的这么好？天天都有肉吃吗？你们觉得可能吗？不可能，对不对？啊，所以或许他们是偶尔会吃到肉，可是人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你在回忆事情的时候都是什么？回忆最好的，都是把那个最好的跟今天这个情况来相比啊，所以就觉得说，哎呀，我们出来错了啊，大家就觉得说，我们好像应该要回去埃及啊，所以很多人我们常常在讲事情的时候，常常讲说想当年怎么样啊，这是他们常常想的当年的事情。可是他们在吵着要回埃及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他们在一路上走，动不动就是说我们要回埃及啊，这是他们常常在想当年就想到要回国。哎，可是请问一下，以色列人他们现在到底是在出国呢，还是在回国的阶段？
回国
应该是回国阶段，对不对？所以他们一定要，埃及是什么？埃及只是他们暂时居住的地方，神要他们回去迦南地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所以以色列搞不清楚他们出国的目的呢，就是要回国啊，所以他们在这边。好，以色列人这样的抱怨，摩西怎么反应呢？摩西跟他们讲了一句什么话呢？我们来念那个六到八节好不好？来，摩西亚伦对以色列众人说，到了晚上，你们要知道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 摩西又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听见。我们算什么？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好，这里告诉我们一句话，这句话讲说，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发的，乃是向谁发的？耶和华发的。因为不是我摩西带你们出来，是神带你们出来的。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他们一个很大的错觉，他们老是眼睛只看到人，没有看到神，所以动不动就会发怨言。好，那么摩西呢，第九节这里哦，摩西对亚伦说，你去告诉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就进耶和华面前，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哎，糟糕，哎，以色列每一句话神都听见了。如果说今天有人跟你说，哎，老板今天找你，没动哦，老板找你，然后那个人很好心又告诉你说，哎，你刚刚在抱怨老板他都听见了，你怎么样？吓死了，对不对？到底神听见以色列人他们在发怨言，神怎么样去回应呢？我们来看看神怎么讲。第十二节这里，我们再一起来念。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便吃肉，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哎，没事，哎，可以抱怨呢。哦，神对以色列真的很好，对不对？好像是不是我们下次也可以这样子，不高兴我们也发发怨言，神啊，我要买房子，赶快让我多赚一点钱，是不是可以这样呢？好，我们或许来想想看，我们想想看，以色列人他们前面已经经过了几个难关了。第一个难关在哪里？过红海。过红海的时候，他们还没过红海之前，埃及追兵来了，他们很怕，对不对？他们那时候第一次就说我要回去了，啊，就怪摩西。好，第二个怨言在哪里发的呢？还记得吗？苦水，苦水是在哪里？马拉，就在前面一张马拉的地方。神那时候也帮他们解决了，丢了一棵树下去，马拉的苦水就变成甜水。好，这是我们看到说以色列第三次的发怨言，可是神照样说，哎，你们要肉吃，好，我来想办法，你们要食物吃，我来想办法。哎，神对以色列真的很好，是不是？好，我们来想想看，为什么神对他们这么好。我想请问一下，我们都知道说以色列走旷野路是谁在带他们走？是神，不是摩西，对不对？神用什么带他们走？云柱火柱啊。所以上一站呢是带他们到以琳，以琳是个绿洲，是个很好的地方，整个路线都是神在规划的。那么神能不能说，我就从以琳这个绿洲带到下一个绿洲给他们，可不可以？应该是可以嘛，神做得到，对不对？因为需要嘛。当然我们休息就是找一个绿洲，为什么神要带他们到逊的旷野这个地方呢？如果神要带他们，比这个我们今天卫星导航要容易多了，对不对？一点问题都没有，一定可以找到下个绿洲。好，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十六章的第四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到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好，这两节经文，我们刚刚看到十六章的第一到第三节的这个地方呢，是看到以色列人到逊的旷野没有东西吃，在抱怨。这个是在告诉我们说，整个十六章的一个背景故事啊，情况就是如此。那么整个十六章的故事的中心呢，就在第四跟第五节这里。所以从第四跟第五节这里，神在教导他们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神说怎么样？神说，我要将粮食从哪里降下来？从天降下来。神在告诉他们说，建立以色列信心，说我是你们的供应者，我是你们的供应者。神说，神曾经在上次十五章的时候，诗歌最后一句说，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啊，那么神要来做他们的王。我们会知道说，神做王跟人做王非常大的不一样。今天世界上的国家的领导都是跟什么？跟百姓收税，对不对？他才能够住在宫殿里嘛，他才能够有薪水拿嘛，都是百姓在供应的，对不对？只有神作王是完全的相反，完全的生活上面一切供应都是神给的。好，所以只有 只有耶和华作王是享受神的供应。所以我们知道说神作王跟人作王非常不一样。神说我是从天降粮食给你们的那一位。第七节这里说，他说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这里很奇妙，很奇妙的一件事，他这里说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神怎么样显出他的荣耀呢？什么叫做神的荣耀？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我记得师兄跟你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对不对？我有先去问他到底教了你们什么了。神怎么样显出他的荣耀？什么叫做神的荣耀？荣耀很难解释，对不对？荣耀真的很难解释。那么神的荣耀呢，更是难上加难。我们常常讲说，哎呀，荣耀的神啊，我们赞美你。可是你说要怎么样去解释神的荣耀呢？你们有没有什么形容词来形容神的荣耀？
慈爱和能力
是神的荣耀。别人做不到的神能够做得到。神有没有曾经显现过荣耀？在他有没有讲过说我要在埃及人面前显现我的荣耀？有没有？怎么显现？表达的他是什么？表达的他是个得胜的神。所以从神的很多的作为上面显现他荣耀。这里呢很难，我们很难去定义，但是这里给我们一句话来定义啊。我们再把第十二节再念一次，来，十二节请大家一起念，来。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得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好，如果把这句话跟刚才的第七节，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跟你们就知道耶和华是你们的神，请问一下，耶和华这个名字有没有什么特别意义？耶和华名字是什么？神怎么跟摩西介绍他自己？摩西问耶和华，问神说你叫什么名字？神怎么说？我是自由拥有。 I am who I am, I am that I am, 对不对？所以神是自由拥有的神。所以我们会知道说神的荣耀，神本身就是个荣耀。那么你怎么去看神的荣耀？怎么去解释神的荣耀呢？在这里我们看见说，神用玛拉来供应以色列人，来告诉以色列人说，我是全能的神，我可以从天上降临来给你们，降粮食来给你们，我可以让你们得到我丰富的供应。所以在玛拉的这一件事情上面呢，是，而且我们知道说，神供应玛拉，他们在旷野中走了40年，每天都是吃玛拉过日子。所以当我们讲到说什么是神的荣耀，在今天玛拉这件事情上，神用说我是全能的神，我可以供应你们每天的需要的神。好，这里让我们看到说神呢显现出他的荣耀在供应上面这件事情。好，神让以色列人能够了解说他是供应的，而且他是能够丰盛的供应。所以这是为什么说神不让以色列人呢去找到下一个绿洲，而带他们到逊的旷野，让他们在一无所有的旷野中，在他们辛苦的环境中，他们怎么样，他们才能够体验到，他们才认识到说，哦，原来荣耀的神是什么都能的神。这个是神带他们来旷野的地方。所以在这边呢，神在怎么样，在调整以色列人他们心思意念，让他们从常常注意到地上的事情呢，可以看到天上的神的那一位。所以这边也让我们可以学习到，我们都知道神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不会饿死他们的，不是带会饿死，而是要来建造他们的。所以他们在经历的每一件事情上呢，都是要叫他们得福，叫他们更认识神，也叫什么，也叫地上的万族能够因他们得福。神曾经应许过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是神在这边这件事情上给他们的第一件事情的教导。好，第二件事情呢，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地以前，在建立他们的国家以前呢，必须要先学习到遵守神的律法。我们看到说，所以第四节说，他在这边降下粮食给他们，他说每天有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 啊，所以在这边是神让他们碰到这个时候没有东西吃的时候的第二个目的，让他们在建立国家以前认识神，让他们在建立国家以前呢，先让他们学习说，你们进去这个国家，有了国家的组织的时候，你们要开始如何的遵守神的律法。我们也看到说，这是第一次比较清楚的对他们生活上定的一个规范，之前都没有啊。所以在这边神降下粮食，第一天到第五天每天要收的。那我们先来看看到底神怎么样的来供应他们哈，十三节这里，十三节十四，先看十三节，他说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神告诉他们说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得食物得饱，对不对？所以到了那天晚上呢，果然就有鹌鹑飞来了。啊，鹌鹑飞来了，开始很高兴的，对不对？有人抓到鹌鹑就说：“哎，我要红烧。”有人说：“我要 barbecue。”可能这些妈妈们比较会做的，说冬天到了，我要这个炖一点补汤，加一点红枣、枸杞子。啊，所以可能每个人做的都不一样。那么在那天晚上呢，每一个人果然都吃到肉了，啊，好久没有这个享受了，好好享受一下。所以我相信那天晚上大家都睡得很好，对不对？这里告诉我们说，鹌鹑飞来是遮满了营。哦，我们可以想象说，到底有多少鹌鹑？以色列那时候有多少人啊？一两百万人呢，神要一个晚上让一两百万的人都有肉吃，神的能力大不大？啊，这里可以让我们看到说，神真的他说到就做到，他说有就有。好，到了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十四节这里告诉我们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上面就有如白霜的小圆物就出现。而这里他们就彼此的就对问说：“哎，这是什么东西呀？”大家都看不懂。说：“哎，他这里讲到说不料，不料就是什么？不料就是前一天晚上没有的啊。不料就是他这里说雾水上升以后，那么雾水都是晚上下降嘛，所以前一天晚上完全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不料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突然神奇的出现。所以大家看了半天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啊。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东西是什么？是圆圆的、小小的，像白霜一样的东西。那摩西知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呢？摩西说什么？摩西说这就是神给你们吃的东西。好，那么这个是神给你们吃的东西，这个东西到底是叫什么？玛拿是不是？那玛拿是什么？玛拿就是圆圆小小的。玛拉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玛拉是什么？今天还有没有玛拉？没有。玛拉是什么东西？玛拉在希伯来原文他们的意思就是这是什么啊？因为他们看了半天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所以他们希伯来文就说玛拉就是这是什么啊？所以他们就用这个这是什么来叫说这是玛拉。好，玛拉呢是个的出现绝对是个神迹啊，所以他们总共吃了四十年。在玛拉这个东西啊，其实一直到今天的犹太人，他们很多学者在研究圣经，他们也搞不清楚是什么东西，所以他们也有一些传说。他们传说什么？他们说玛拉是个非常干净的东西啊，在沙漠地上面呢，神要出现玛拉之前呢，他们会有一件这个会有一阵风啊，先刮过来，把这个整个沙地呢整平，沙地整平了以后，再下一个雨，然后再把这个沙地就洗得干干净净。等到这全部都弄得很干净的时候，玛拉就出现了，啊，所以他们说玛拉是个很干净的东西，很好，白白净净的东西。那不知道，因为我们今天没有这个东西，这是以色列人他们犹太人他们今天的传说。好，所以他说在这里呢，神告诉他们说，你们是要每天出去收每天的份，对不对？好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法度。所以我们知道说，看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来到十六章的第二个主题，神要百姓学习遵守神的法度。我们看看收玛拉有什么规矩没有？有什么规矩？神怎么吩咐他们的呢？按照个人的饭量，对不对？每个人要收多少呢？一俄每俄，对不对？然后有人多收，有人少收，对不对？第十八节告诉我们什么？十八节告诉我们什么？
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
对啊。那这个地方很奇怪的一件事，我不晓得你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这边怪怪的，有没有发现一个什么问题？ 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呢也没有少，然后呢都是量起来都是一俄没俄，然后呢他又讲说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哎，然后弟兄你一天吃几碗饭？
一餐还是一天
啊？好，一餐好了，先用一餐来，一碗饭。
以前吃的比较多，现在吃的比较少。
有没有人一餐吃两碗饭的？
以前曾经一餐吃两碗，或者更多。
有吗？个人的饭量不一样。
个人饭量不一样，对不对？那你如果问我的话，中午我还吃，晚上的话基本上我是不吃饭的。所以每一个人饭量都不一样，可是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量起来一不一样？
都一样，
都是多少啊？一俄没俄，怎么会呢？有大人有小孩啊，不可能大人吃一俄没俄，小孩也吃一俄没俄啊。
都按自己的饭量。
而且按照自己的饭量，那自己的饭量怎么会都是一俄没俄呢？像饶弟兄说他吃一碗饭，他晚上吃一碗饭，那我晚上不吃饭啊，或者我可能只吃一汤匙的饭啊。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按照自己饭量，可是又是都是一俄没俄，有没有看到有问题出来了？
这两种解释，要么就是大家去分，然后呢多的给少的，要么就是这个俄没俄是一个变的那个粮食，有可能就他说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就是是不是这个粮度，这个俄没俄是一个就是一份的，或者是怎么样，不一定是固定的粮，我不知道。
我想可能就是像吃那啥一样的，它好比是一俄米尔是这么多数量大家在一块儿，你少吃的人给多吃的人给他放，但是你是不是这样？
很聪明哦，你们都很厉害。俄梅尔的确是这样子，俄梅尔我们有的经文会告诉你说，有的解释是告诉你说俄梅尔是多种。那有一个我看到一种解释，我也觉得在看着我想半天说为什么这样。后来他们有另外一种，俄梅尔在当时的那个度量衡是说一捆合卷，就是说你量一捆，假如说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出去抓一捆的合捆的话，那我们手大小可能抓的都不一样，所以。他讲都是，可是都叫一捆嘛，对不对？你手大一捆这么大，我手小一捆可能这么小，所以为什么这里量出来都是一俄梅尔，可是又是照个人的饭量？原因就是每个人饭量不一样，可是你的俄梅尔的单位呢是跟着你的大小而定的，啊，所以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度量衡在这边，啊，那我们看到说，好，回来大家每天都的确都够吃，都吃得饱足。十九节这里，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然后他们听不听？不听，对不对？留到早晨的结果怎么样？都生虫变臭了，对不对？好，我们现在再来想，为什么这些人要把所收到的东西要留到早晨？害怕明天没有吃的。其实，我们如果照我们刚刚看的话，他们有没有多余的东西留到早晨？
没有。
没有吗？有吗？有还没有？这里告诉我们说，照什么？每天收都照什么？自己的饭量，对不对？所以应该是没有剩的嘛。啊，所以他们是省下来的。哎，这个美德，哎，节俭的美德啊！我今天省下来，所以刚刚慧卿说的没有错。这里神不是在训练他们养成勤俭的美德啊，神也不是在教他们怎么样的储蓄理财，神是教他们怎么样的对神有信心，怎么样的说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啊。在新约好像告诉我们说不要忧虑，不要忧虑。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叫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神。他们就是怕说神明天怕会不会来啊？啊，真的会怕，对不对？我今天吃了饱了，如果前一阵子看着快要没粮食吃，那种紧张、那种害怕的心，人就会很自然说啊，那我今天少吃一点，起码我明天还有东西吃。万一没有的，万一神后天才给我呢？啊，这是每一个人正常的心理啊。所以神在这里给他们一个训练，就是不让他们留，这样子才能够训练成功，对不对？哈，好，那二十一节这里哦，他们就每日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哎，我觉得我真的很羡慕这个以色列人，哎，煮三餐很伤脑筋的事情，对不对？每天又要为说 慧清正在笑，你要你小孩，你每天要想着说我今天要煮什么给小孩吃，伤脑筋不伤脑筋，烦死了，对不对？他们什么都不要伤脑筋，而且呢，神的供应者每天都是新鲜的。我们今天都是吃很多在冰箱可能冰一个礼拜的东西，肉可能都不止一个礼拜了，来拿下来退冰吃，对不对？神对他们真好，每天都是新鲜的，所以我觉得说很羡慕他们。吃马拉有多少好处你们知不知道？他们吃马拉吃了40年啊，吃马拉好处多少你想想看，解决三餐要吃的问题嘛，对不对？你们就已经不用伤脑筋了。还有呢，马拉是神特别调制具备的人体的一切的营养的成分需要，不用你再补充维他命了，不用你再吃钙质了，不用吃综合维他命了，不用吃维他命E油了。好，神又帮他们每天怎么样定量，每人每天都按照个人的饭食。哎，这个解决了我们今天很大的吃过的问题，对不对？我们今天吃多了就胖了，胖了要想办法又减肥。对，我相信以色列人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好，那么收马拉是在什么时候呢？每日早晨，对不对？你如果今天早上你睡晚了，就什么没了，对不对？所以怎么训练他们早起运动，这个身体一定健康的。好，所以神给他们很多很多的好处，对不对？就不会有胆固醇啊、高血压啊，这些都没有了，这些疾病都没有了。好，我们来看看下面哦，这个规矩他们守不到。那么在下面呢，神还让他们做什么事呢？22节到35节，我们也把这个一起念到，我们这边请跟我一起念到27节。来，我们一起。到第六天，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每人两俄每俄。会众的官长来告诉摩西，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也不臭，里头也没有虫子。摩西说：你们今天吃这个吧，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了。六天可以收取，第七天乃是安息日，那一天必没有。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什么也找不着。盐水子。说他们前面在收玛拿的时候，放到第二天早晨呢，就生虫就变臭了。那我们可以刚读那一段，你有没有发现生虫变臭不是玛拿的特性？起码我们刚刚在这边可以看到有不同的地方，对不对？你们刚刚读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同？
第七天
的就不臭，安息日，对不对？就不臭。还有没有？还有罐子里面的就不臭，啊，罐子里面的就留下来哦，可以一直留到以后在法柜前面，啊，所以我们知道说，神把这个马拉留到法柜的前面留了很久哦，40年，可能不止40年，一直留下来，
现在还有没有？
是不是？现在还有没有？
应该要有，但是上面说的应该有，
应该要有，对不对？那在哪里？不知道，我有没有人知道马拉要放在哪里？
法柜。
对，今天你们要应该问的是法柜在哪里，那个放玛拉的柜子在哪里，
在心里吧，
有个殿堂吧，应该在殿堂。
法柜是放在哪里你们知不知道？
圣殿。
圣殿，对，好，那你们现在就要问圣殿在哪里。
圣殿在心里。
圣殿
在耶路撒冷。不，你们现在问现在嘛，对不对？马拉是放在法柜里，法柜是放在圣殿里，那圣殿是在哪里？
人心里吧。
法柜的应该是存在，圣殿应该存在，就是说年久
的现在真实的圣殿。现在我们要看到实际的东西，我们现在在研究实际的马拉，今天还有没有，我们可不看得到？黑弟兄，你知道吗？就没有了。那个是发生在什么时候的事啊？有没有人知道？
主后七十年。
主后七十年，所以我们今天知道，圣殿也不存在了。约柜也不存在了，所以马拉也不存在了。好，那我们稍后如果有意思的话，我们可以来再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到底马拉在今天在哪里啊？好，我们看到说有两，起码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特例啊，不是每次放到第二天都生虫变臭，你第七天那天是可以。总共神给他们收马拉的事情，总共是三个规矩，对不对？有哪三个规矩？我们复习。第一个规矩是什么？收的时候怎么样？不许留到早晨，是第一个收的。刚开始收的时候，收的时间是怎么收？
早晨
第几天到第几天？
第六天。
第一天到第六天，对不对？那是不许留到早晨，对不对？然后第六天要收多少？
收
双份的。那么第七天就安息了。哎，神定的这个规矩很难守吗？很简单嘛。那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守不住呢？这个连幼稚园小孩都可以做得到嘛，就说你一天去抓一把，然后到了第六天你就去抓两把，这幼稚园都可以做得到。可是呢，以色列人就做不到。你看了二十八节这里神怎么说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口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啊，我觉得神在讲这句话，你们能不能体会一下？那叹息，对不对？神很伤心，这么简单的事情，我只是要求你们这么一点点，你们都做不到，所以神都听得都很难受啊。所以，可是我们也想到说，神规定他们这些是很简单，可是呢，也很奇怪，对不对？你说神，你来管管大事嘛？你说我们吃的时候，你吃各吃各的，不要打架，不要抢人家的，那这些规矩都很有道理，对不对？不能去抢别人的东西吃，都能够理解。可是神偏偏规定的是什么？都是你怎么吃怎么拿，这小问题嘛，神管这么多小问题干什么？好，我们来先看看，把第三个这个规矩来看完。二十九节这里我们请大家一起念来。你们看耶和华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什么人出去。于是百姓第七天安息了。好，在这边看到说第七天的时候不许什么人出去，于是百姓就安息。做成很辛苦，对不对？他要你休息一天都这么辛苦，都要用这么多的方法来限制你才肯听啊，所以还要强迫他们休息。那我们今天可能很多人觉得说，哎呀，以色列人真是，我恨不得天天都是安息日啊，有没有？我们今天很希望说，恨不得天天都是安息日，我最好什么工我都不要去做啊。所以在这边呢，其实呢，我们知道说，人当时被神设计的时候，神造人的时候，也要工作，也要休息。好，这里回到什么？安息日，工作能够使我们得到满足。那么休息呢？工作如果没有休息呢，工作就变成一个痛苦。我相信虽然有时候你们觉得工作做得很累，觉得恨不得不要做，可是真的叫你们不工作，你们可能也会觉得很痛苦啊。所以光是休息没有工作不行啊。那很感谢神，今天全世界的人呢都有一个星期六或者星期天，起码一个星期天。所以我们基督徒去应征工作的时候，不必说 哎呀，我安息日要休息，那怎么办？所以神是很公平，让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安息日可以休息。所以我们会发现说，神定的这些律例好像看起来不太 make sense， 对不对？好像觉得说神有一点管太多，可是事实上我们知道说，这些都是为着人的好处而设的。那么既然是神为人好处而设，为什么人没有办法遵守？不信，叫你休息都不要。
信心不够吧？
信心不够，信心不够。
信也信，像我们现在人还不是一样，好多规矩还不一定能守住。我们要像神那样要求的，可能我们什么事情都。
大年第七天没吃的。
大年七天没吃的。
管束不住。
哎，他给了他们了，第六天双份给了，还没信心吗？第七天他们是第七天又跑去找哎。
四眼。
嗯。你看二十七节的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搜，什么也找不着。
人就是不满足，我老是。
人就是不满足，就是贪。我告诉你们，因为哦，人犯罪以后，你会发现人的心里啊，对所有不管你立的规矩啊，是大是小啊，都不愿意遵守。这是人的心理，你只要一说有规矩啊，我就反弹。我不晓得你们开车的时候，我们这边。高速公路速限是多少？五十五，有六十五，有没有人一定开六十五？有没有？没有，没有一个，包括我，对不起，都没有开六十五，总是开的时候我超过一点点。有人告诉我说，你只要不超过七十，警察就不会抓。我就哎，那我就不超过七十嘛，对不对？你知道，我们所以都要好像都要有点被罚，你才哦。才怕，而没有办法自动去守。你看人的心里，好像我这样子，我就能够偷到一点什么，就好像我能够自己做一点主，我就不要被这个规矩规范住。所以这个是人的心理啊。我不晓得你们小孩子啊，我有一次看到一个妈妈牵着她的小孩子，然后跟她讲说：“哎，前面这里有水，要小心一点。”然后那个小孩一听就啪就过去踩一下。那你给他一点小规矩，叫他不要，他就故意要去做。所以这个人的心里很奇怪，就是这个样。所以以色列人明明要叫他们休息是很好的事情，哎，他们就是没办法，就是一定要去做一个反弹。因为我们太习惯说我自己来做主，我就是不想听别人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安息日这里在这边呢，出埃及记是第一次出现让我们看到安息日。那么安息日是怎么来的呢？安息日是在创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就规定，对不对？第七天是安息日。因为神用六天来造天地，第七天就安息，就休息了。当时神是把人一切的需要通通预备好了，最后才造了人，把亚当放在哪里？伊甸园里面。请问一下，神第六天把所有的东西都造好，第七天神就安息，对不对？第八天神有没有安息？神有没有在做什么事？都不敢讲。
继续工作。
我说神，现在说神，神做什么？神第八天做了什么？没关系，准许你们看圣经翻，看看第八天神做什么。这是 open book 的考试。伊甸园应该是第六天就全部完成了。所以第八天神做了什么？
就是那个蛇，那个问题就出来了，不是那么快。
我现在问神啊，神做什么？第八天有没有做事？
看一切都美好的，
看一切都美好。所以第八天，第七天神安息，第八天神也没做事。我们没看到圣经告诉我们第八天，对不对？第八天神也安息，第九天神也安息，第十天神也安息。什么叫做第七天安息？第七天安息以后，神就永永远远安息。神当初创造世界的时候，神就做完了所有的工以后，就永远安息。他为人预备的伊甸园，亚当被造放在伊甸园里面，他也在那边享受神所造的安息。所以所谓的第七天安息告诉我们说，前面六天神做了工，第七天是永远安息。所以在这边预表什么？我们看见神有一个心愿， 他要把以色列人怎么样带回神当初所造的世界里面。而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说，第七天安息是让他们重新去想到说神当初造天地的一个心愿。好，当初亚当被安置在伊甸园里面，需不需要担心没有食物吃？不需要，神说园内一切东西你都可以吃。好，这伊甸园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谁在供应？都是神在供应的，所以人不会有缺乏，人在那个时候不会有抱怨。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故事，是看到好像是第七天不要他们收，可是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是不是天天都有玛拿的供应？有没有？今天在这里，神是不是在这边供应他们玛拿？有没有？有没有天天都给他们足够的玛拿？有没有饿着他们？没有，对不对？没饿着他们。第六天收了双份，第七天不工作，还是有东西吃。所以就像是什么呢？让他们好像就看到说，看到神把以色列重新放回到伊甸园起初创造的时期一样。好，这里是看到神的心愿。所以玛拿的功课是什么？玛拿的功课是一方面让以色列人认识到神是个供应者。那么在这里，神要求他们遵守的律例是在说，是在做神在调整以色列人的心态，重新回到人犯罪以前跟神的关系。那个时候亚当要不要抱怨他没东西吃？要不要担心他没东西吃？都不用，都不用，因为那个时候人跟神关系太好了。亚当对神是什么？百分之百的相信，百分之百的信任。好，所以神用着以色列这样一个国家，他们现在要建造什么？建造以色列那个时候的世界太好了。所以这也是神要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美地，他说我要做你们的王，直到永永远远，我要在你们中间做你们的王，我要再用着以色列人来建立神这样的国度，让怎么样，让以色列人在世界上成为一个示范。好，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刚刚一直在看一个问题，说以色列人的抱怨，我们看到神并没有直接的处罚他们，没有怪他们，反而供应他们。我们知道抱怨是什么，神了解嘛，对不对？没东西吃是个严重的事情，只是神用这样的一件事情来告诉他们，抱怨是怎么样？抱怨是从一个苦的环境引起的。那么苦的环境是怎么会造成的呢？是因为罪进入到这个世界，进入到这个世界才造成的。那罪是怎么造成的呢？罪是怎么来的？吃，
就是耶和华叫亚当不要吃那个果子上的树，这是果上的树，树上的果，吃了。
叫他不要吃上的树上的果，他吃了，对不对？所以因为亚当不听神的话吃了，所以罪就入到这个世界来。所以从罪来到这个世界以后，世界就被这个罪给破坏了，所以造成这样的苦境。所以我们上一次在看十五章的时候，十五章二十六节，我们来看一下十五章二十六节。来，我们一起念这一节。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我不晓得你们上次在看这一节的时候，你们懂不懂神在这边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到底神埃及人的疾病是什么？耶和华是怎么样是医治他们的疾病？他前面的命令又是什么？要他们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当时的水苦，神放了一棵树，叫摩西放了一棵树，水就变甜。再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只有神能做到，神能够让苦水变甜，对不对？所以告诉以色列，他是医治的神。医治什么呢？医治埃及人所得的疾病。在圣经里面，埃及是预表什么？埃及预表什么？圣敏知道吗？埃及预表什么？埃及预表世界。所以以色列人脱离埃及，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得救了，就好像我们离开埃及一样，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不再是在这个罪恶世界里过，我们已经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了。好，所以埃及的疾病是什么？ 就是你有苦，你一苦你就抱怨，这就是我们人每天都会面临到的事情。所以医治到什么呢？人有什么苦？人有两种苦，一个苦呢是外面环境的苦，外面环境造成的。好，一种苦是什么？一种是我们内心的苦。有时候环境不好，你觉得说你今天家里小孩多，你发现说你的财务状况不够，你苦不苦？很苦，很紧张的，对不对？一个是你什么都有了，可是你内心还是苦，你常常觉得里面有东西不够满足。所以呢，不管你是外面环境来的苦，还是我们内心的苦，不管是世界的混乱所造成的苦，或者是我们里面的苦，都是犯罪带出来的罪的苦果。所以罪是人不听从神的话而来的。所以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让神来作王，让神来管理我们一生，让我们重新回到说，我们说神，你可以供应我们的一切，神，我们愿意尊你为王，神，我们也愿意听你一切的吩咐。所以呢，人在什么时候学会听神的话，顺服神的权柄跟管理，人就可以安息在神的里面。很简单，对不对？原则很简单，我们都很懂。请问以色列人做到了没有？以色列人做到了没有？
经常做不到。
经常做不到。你们知道当时有多少人最后进入迦南地吗？救了一代都没有得到，好，常常都是做不到。你们知道吗？即使进入叫迦南地的人，即使进入到迦南地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有没有成为神的见证？没有，对不对？最后以色列还是亡国了。所以以色列人的失败呢，其实就是在表示说我们人的失败。如果今天我们是以色列人，我们跟他们一样会失败。所以从以色列这个国家，神这么带他们，这么每天的跟他们，这么神迹，这么多神迹奇事发生在他们身上了，他们还是失败，来证明什么？证明我们今天所有人类都失败了。所以呢，这也是神呢，主耶稣要来。所以主耶稣要来的时候，今天的马拉让我们看见什么？马拉同时也是个预表，预表主耶稣。主耶稣是什么呢？主耶稣来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我们看一下这个新约怎么来解释马拉这件事情。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章我们一起读47-49节到50节好了，来，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47-51，来，我们一起读。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拉，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好，所以神其实老早就知道以色列人会失败，可是如果神没有今天让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人失败的经历，我告诉你，我们不会相信的，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耶稣。所以为什么耶稣要到新约才来？为什么耶稣不能够早一点来？神用2000年以色列人的历史啊，用了1000年他们建立他们国度的历史来告诉我们，证明一件事情，人没有办法主动的去遵守神的话。所以这个为什么耶稣要来替我们成为赎罪的羔羊，死在十字架上，借着他的血我们才有办法得救。好，今天就先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们会在这边一直看到神的继续的教导啊。事实上我们看到说神在旷野中一站一站的每一站的经历啊，很像我们诗歌在唱的，好像神在我们每人生的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他都是用手在拉着我们啊。所以过红海的时候呢，神让以色列人看见神，认识的神是什么？神是为我们征战的神，对不对？过红海之前，以色列人认识神什么？他们称神为什么？是我们祖宗的神，而是亚伯拉罕的神，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过红海的时候，跟神有了接触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说，神现在是我们的神，是神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诗歌，开始会唱诗歌赞美神了。那么到了马拉这里，让我们看什么？神是医治我们一切疾病的神。 到了以琳这边看到什么呢？以琳这边可以学到什么功课？没有功课可以学，太舒服了日子。以琳这边可以告诉我们什么？神带我们到可安歇之处。我们的生命有高有低，可是看着神在带我们，还是让我们在可安歇之处啊。所以到今天训的旷野，好，训的旷野今天是应该都知道，告诉我们什么？神是什么？今天在训的旷野，如果你们是以色列人，你们从这边你们认识到神是谁？神是万能的神。具体一点，能够什么？神能够供应。从马拉这件事情上，训练旷野，我们看见说神是我们生命的粮，天天来供应我们啊。所以每一站呢都有它的属灵的意义在这边。我们是不是学了今天这个，我们就可以不像以色列人以后再也不抱怨了，可以吗？做不到，对不对？我们今天其实都很清楚，神是我们的供应，我们唱诗歌都知道啊，神是我们的主，神是我们的王，对不对？可是真的是很难做到啊，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下面要看十七章，下个礼拜我们来看十七章，是都知道，可是都做不到，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下次我们十七章要讲的题目。好，今天先到这里。好，那我们结束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知道我们真的是认识你不够，有时候也是常常信心不足，主，因此求主你自己亲自来帮助我们，但愿借着你带以色列人所走过的每一段的每一站的故事，也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思想神你从前如何的供应以色列人，如今你还是这么的供应我们。主啊，我们想到教会的每个礼拜的拨饼，我们在这边吃主的饼喝主的杯，主啊，就是看见神你为我们舍身成为我们的供应。谢谢主，但愿神你每一次用着这样的话语，神你每一次用着这样的图画来向我们说话。感谢主，求主你来祝福每一个弟兄姊妹。主啊，我们生活上我们有高有低，但是神借着你，我们真的是能够建立信心在你里面。我们在这里格外为着师兄小红来祷告，求主你也恩待他们，在他们走到这个旷野的时候，我们仍然坚持地相信神你是那供应，我们相信他们此刻一切的需要神你都知道，就求神你亲自按手在小红的身上，医治他身上一切的疾病，因为你告诉我们说你是那医治一切疾病的神。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